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在看《创世纪》啊。当陶立民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很大的得着的。整个18章谈到亚伯拉罕接待神以及天使，并且呢，亚伯拉罕要为索多玛去祈求，希望神呢为这一人的缘故而不毁灭这个城市的。在当中我们学到很多功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说，哎，怎么样可以做神的朋友，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原来在当中我们晓得，我们不仅是要自己用时间去灵修，建立跟神的关系，也要好好的爱人，要着重公平公义的。那么如果看到社会上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呢，我们要就是出声，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外我们也学会了怎样的为人代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告诉神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也要去关注这个世界上所有有需要的人，甚至是包括了我们的仇敌的。好，盼望弟兄姊妹都把这些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中。今天我们将会进入到《创世纪》的19章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整个的19章呢，是说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经过，还有也说到了神的使者拯救保守罗德的经过。19章的1到3节记载了那两个负责调查的天使到达了索多玛城，而且得到了罗德的款待。天使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差遣者。从第18章可以知道，他们是用人的形状现身的天使。好了，这些天使他们抵达的时间是怎样呢？就是跟亚伯拉罕见面的那一天，是同一天的晚上。晚上这个的词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的作者要用这句话暗示他们不是普通人。因为曼利到索多玛相距大概是40里，道路崎岖难行，一般的人要行走2天才可以到达这个地方。但是天使呢，几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实在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天使到了索多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代表耶和华到这个城市搜集证据，调查神所听到的是不是属于事实呢？而且也要看看在索多玛城当中有多少个义人呢？天使所遇到的主人，就是那个在曼利接待他们的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当时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旧约时代的城门口是居民买卖的市场，聚集的地方，就正如大卫坐在城门口，众民都到那里去。城门口也是城中长老和其他领袖开会议、处理纠纷和诉讼的场所。或许罗德当时并不是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城中的居民知道有客人停留在罗德家中了。不管怎么样，只有罗德一个人看到了异乡客，就立刻有反应的。这个也暗示出索多玛人不接待异乡客。接着下文呢，将会指出了，他们不仅是不接待， 反而是要加害他们。我们来留心罗德所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呢？第一，他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热切的。第二，是脸伏于地下拜，这个比亚伯拉罕在第十八章二节俯伏在地是更有礼和庄重的。他这样做表示了把对方视为上宾。第三，他邀请客人留宿的时候对他们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罗德跟他们打过招呼以后就发出了邀请，他留两位客人在自己的家中过夜，因为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客人不适宜上路的，他就提议客人第二天一大清早就上路。那个意思是，他们应该在索多玛人还没有起床之前就离开，免得遇到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罗德其实知道这个城市居民的恶习的。两位客人却一口婉拒了罗德，他们说，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个街原来是指着宽阔的地方，翻译为广场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是指着在城门口附近的广场嘛。客人婉拒，罗德不接受，最后客人还是接受了罗德的招待。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用了筵席这个词，这个词在创世纪是形容满月喜酒、婚宴、寿宴，都是满桌的很美好的食物。但是我们看到呢，罗德为客人所预备的只不过是几块无酵饼，这个是最容易最省时预备的食物。在这一方面呢，他倒是比不上亚伯拉罕了，因为亚伯拉罕对客人说，我拿一点饼，但是实际上呢，他所预备的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筵席啊。那不仅是这样，亚伯拉罕、撒拉和仆人都参与款客的工作，而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了就只有罗德在为客人预备食物的。十九章四到十一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罗德怎样的保护他的客人，这个分段就表明了索多玛人罪大恶极，他们行可憎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看哈。那事情发生的时间就是当天使，当这些客人吃完饭正准备就寝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躺下，就有恶心的事发生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是怎样呢？第四节的经文这么说，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城里各处的人原来的意思是城中各地的男人，连老带少再次的强调全城的男人，因为老少这个对比就是代表了全部，并不是说那些围攻罗德房子的就只是那些鸡皮鹤发的老翁或者是少不更事的小伙子，而是全城的男人都前来参与作恶。作者用了城里各处和连老带少这两句话描写全城的人，不分地区不分年纪都有份犯罪，这个其实是暗示了这个城市除了被围攻的罗德以外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索多玛被毁灭是罪有应得的。刚才我们就说了，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啊，那么那些人不仅是围攻还大叫大嚷，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城中男人要求罗德把客人交出来， 任他们侮辱，为所欲为。正如前文指出的，任我们所为，原来的翻译是我们可以认识他们。认识这个动词在旧约出现了948次，其中有15次是指着性交，有2次就是这一节和士师记的19:22那个地方是指着同性的性交。我们知道呢，圣经是反对同性性交的，索多玛的居民却好像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呢，整个城市的人都企图要凌辱这两个客人，也实在是和中东待客之道呢是大相违背的。那不管怎么样，罗德面对这种伤天害理的要求就挺身而出，他硬着头皮从房子里走出来，和这一群来势汹汹的暴徒理论。第6节这么说，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值得注意的是，创世纪的作者特别指出罗德把门关上，暗示他所做的是为了保护在屋子里的客人，不想他们受害的。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人，因为门一关上，他也关了自己的后路，不能够进到屋子里去。他尝试和这些不讲理的人去讲道理，请求这些人不要这样做。他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他称他们为众弟兄，就反映出了，第一，这些要侮辱客人的暴徒是男士。第二方面呢，罗德和他们是相熟的，他很希望他们能够留情面给他，放过客人。第三方面，这样亲昵的称呼还有软化的作用，罗德很希望回答柔和就可以使怒消退了。第四方面最重要的是，大家既然都是弟兄嘛，就不应该彼此伤害，也不应该伤害弟兄的客人。他愿意把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作为代替的牺牲品交出来，任由他们蹂躏。第八节这么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罗德这样做是妥协，以罪解罪，而不是指责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罗德指出，他这样建议是因为要遵守当时款待客人的义务。第八节这么说，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可惜这些男人因为受欲攻心，理智尽失，耳朵似乎都聋了。罗德那番的道理他们并没有听到心里面去，他们反而是讥讽罗德，吩咐罗德滚开，退去吧，不要阻碍我们做想做的事情。他们指出罗德只不过是外人，没有资格管他们，做他们的法官的。第9节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做官是法律的权威，那官呢是可以断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不觉得罗德有资格说他们所做的不对。官在这里也包括了领袖或是指挥官的。他们讽刺罗德，一个外人竟然妙想天开，以为自己有权指挥城中的原居民，规定可以做什么，什么不可以做。其实最讽刺的反而是城里只有这个寄居的外人是异人，他鹤立鸡群，他觉得有这个资格去指出他们的罪行的。他们恐吓罗德，如果还不知难而退，就会用更残酷的手段对付他。第9节说，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意思就是他们要凌辱他，去代替那两个客人。他们不等罗德回复，立刻就采取行动了。他们不仅是动口，还动手，要用手推开罗德，往前冲，破门进入他的房子的。 事情发生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呢？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门打开了，两位天使跟着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这个是一个拯救的行动啊。接着是把门关上，然后呢，使罗德门外那些暴徒无论老少眼都昏迷。索多玛人眼都昏迷可以有两种的解释，第一就是指他们被强光照射，就在这一刻呢，眼睛瞎了，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那样。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瞎了眼，只是眼目昏眩，虽然是看得见的，但是昏花缭乱，看得不清楚，因为光线猛烈，眼睛几乎是不能够睁开了，当然就不知道哪一扇门才是罗德进房子的那个进口了。于是他们摸来摸去，总是寻不着那个房门。第二种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那如果他们是瞎了眼，为什么还可以继续找房门呢？昏迷这个词基本的意思就是光线猛烈，亚兰文的旧约也把这一句翻译为炫眼的大光。这群暴徒来到罗德所住的地方，目的是要认识这两位客人啊，现在竟然连罗德住在哪儿也认不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而另一方面，罗德本来是要保护客人的，现在却受到了客人的保护。这件事呢，让我们对于索多玛人有更多的了解啊。索多玛人不仅是没有善待客人，见上款客之道，反而还要加害客人，那这是非常错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当他们在行恶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居然没有人起来去阻止去指斥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在当中我们看到全城的人都参与犯罪，一个义人也没有，所以难怪呀，神的惩罚要大大的临到这个城市。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天使宣告要毁灭索多玛。那这个分段呢，是第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九章二十九节的一个高峰啊。现在神要正式的宣布毁灭索多玛了。我们看到了拯救，天使要协助罗德把他的家人带走，要远离索多玛。那这些家人可能就是包括了女婿儿女。十九章的十四节，罗德要劝他的女婿。在当中我们看到罗德立刻出去找他的女婿。那由于这个地方女婿是可以指着那些和女子订了婚或是结了婚的男人，而动词娶又是过去分词，没有清楚的时事，所以我们很难决定究竟是娶了或是将要娶的。其实释义本就用了娶了，而五加大的译本就采用将要娶。我们比较同意的是将要娶这个解释，因为第八节就提到罗德的女儿还是处女，除非我们接受罗德不只有两个女儿。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们又没有和父母一起来逃生呢？或许他们选择和丈夫一起留在索多玛。我们觉得呢，没有证据证明是这样解释。而第二方面，如果是未来女婿，这个倒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听罗德的话。他们以为这位未来的岳父，因为他们有份参与刚发生的骚动，所以就托辞取消婚约了。好，我们看到呢，罗德找着未来女婿，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紧迫，不能够再兜圈子，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对他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这是十四节的内容啊。 没想到呢，女婿们却以为罗德所说的是戏言呢。罗德的未来女婿不相信他的话，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太荒诞了，不可能发生的。就正如90岁的妇人不可能生儿子一样。对于罗德的女婿来说，索多玛这样的兴旺，一片太平，怎么会遭到毁灭呢？更何况，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耶和华是神，那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在这一段我们看到，那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罗德两个未来女婿，他们不够眼光，没有远见，他们看不到自己道德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晓得自己所处的那个境况是何等的危险，于是他们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那不管怎么样，罗德既然不能够说服两个未来女婿，就只有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家中了。19章15到16节，天使和罗德一起离开了索多玛，那当然了，当中还有罗德的家人哈。可能罗德回到家中，一家大小都是处于那种很沮丧和无助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对索多玛是依依不舍，女儿又舍不得和未婚夫要永别。每一个人都在拖延，希望有奇迹出现吧。那两个救命的天使看到情况不妙啊，时间又紧迫了。因为15节指出，这个是凌晨的时分，太阳快升起来了，要立刻采取行动了。于是他们就催逼罗德，吩咐罗德，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为什么呢？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罪恶在这里可以解释为罪恶所带来的刑罚。他们不希望罗德和受罚的索多玛一起被毁灭的。那这个正是耶和华答应了亚伯拉罕的，不让义人和恶人一同被消灭。于是天使拉着罗德一家的手拖他们离开，罗德迟延不走，这是16节的内容。罗德晓得去催逼未来的女婿要赶快的离开这个地方，自己却是迟延不走。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呢，罗德会叫人一套事情，他自己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套。这个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写照呢？我们在教会里生活，跟弟兄姊妹相处，我们也会呢叫人很多东西哈，就是拿着圣经里神的话语来教导人。可是到我们遇到事情，到我们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是呢非常的不好的，让人看到一个不好的见证啊。比方说我们要叫人去爱人如己啊，要饶恕你的弟兄姊妹啊。可是到我们自己有不好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饶恕弟兄姊妹，跟人和好了。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是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哎呀，这样呢，我们的教导呢就缺乏说服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真的要以此为鉴戒，我们能够教的也应该是我们能够活出来的，让人看到我们的教导都是真实的，就让咱们互相勉励对方吧。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呢，16节这个地方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耶和华连续罗德。连续罗德呢，就是说要饶恕他，不让他受损和丧命的。天使把罗德一家安置在城外暂时安全的地方。安置在城外呢，是要让罗德和他的家人可以稍微的喘息一下。那么今天的时间我们就看到这里哈，在当中我们看到神怜悯罗德，神也同样的怜悯在收音机旁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 神都要爱我们到底的。
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8月10日起，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和您一起追求认识
旧约中的圣灵。
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